木木啊，你别画了，要开始了。
哎呀，马上，让我再涂个口红。走吧。
我怎么感觉我给你打工呢？
欢迎大家收听三言两语，我是主持人 Jump， 欢迎大家。哦，今天特别开心哈、啊，来到杭州去录这个三言两语啊。然后我们这一期呢，不光我过来啊，我还把上海的一个大哥也拽过来。让我们欢迎樊叔。哦，
喂，听得到啊？哎，大家好，我是锦湖端会议、东亚观察局、魔都剧好看、伸展运动、上海闲话的主播樊叔。哎呀。
不管怎么样，咱们上海这边的这个腔调是拿到了，
对，占一个优势的。
小宇宙就给你设计的。
然后不光是樊叔哈，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好朋友，一位是我们半拿铁的主播刘飞，
大家好。
除了半拿铁之外，哎。
还有
对半拉铁三五环的主播，
对不对？
还有三五环，对，
那、对，然后还有这个宅，啊，三枪大宅，哦、
看出来了，
谢谢，大家好，我是翟安宁，哎，谢谢。
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名字的关系啊，因为这个名字是上海跟杭州，哎，谁更适合搞钱，对吧？
有那么具体吗？我们是
就倒也没那么具体，
就是各方面的 battle、
对，各方面的 battle 啊。所以今天一上来，哎，大宅就一个劲的呛啊，一个劲的呛。今天三呛不在，他单呛是吧？厉害！我们聊第一个话题，好吧？就是各位都在那个杭州和上海都是生活过嘛，对吧？你们更喜欢哪个城市？
我还喜欢杭州一点，因为杭州小啊，就方便点儿。真的，我有一次原来蹲工地的时候，搁上海金山区待着。
金山
，
那不是上海。
上海有金山。啊、
是我感觉那也不算，
不算。
我感觉那也不算。我同学找我去吃饭，6:30的饭局，我3:30就得出发，从金山坐那个大巴，然后还那个大巴还
坐火车，
对，那个大巴还路过了嘉兴，最后到达了那个上海。咱没夸张，就是那样的。
对。
哎，要更神奇的是，晚上我是坐公交回去的。对，就坐公交，我是7:30吃完饭嘛，然后跟他们一起就是散了之后，
3:30出发，6:30吃饭。
对，
7:30吃完了。
对，
然后
就得走了，要不然没车了。7:30出发回去坐公交回去，12:30给他们报的平安。
真的假的？
真的，而且那公交好像就一条线，
对，
就一条直线就到金山了。
对，
走也能走回去，就一条直线。太大了，那对于我来说，
对金山真的又偏又大。
但是我们一年到头也不一定能去得了一次。
什么一年到头？我可能这辈子就没怎么去过。我的，
因为我去过一次金山。
去金山干嘛？
当时有个朋友在那边工作，还是做什么东西？他在那边，然后要我去。我当时没去过嘛，我想金山那就去嘛。
你以为是宝山呢？
我宝山我都不想去啊。
Okay。的确，上海
太远了。
上海城区已经很大了，然后再加上郊区什么的就非常大。其实杭州也越来越大了呀。
我也觉得，
因为那个我小时候萧山不算杭州的呀。
现在连内部矛盾也挑起了是吧？
对，就先搞他们，先搞他们。
现在他们也不觉得是杭州的呀。
对，但是你从行政上来讲算嘛？
但临平、阜阳这些其实都很远嘛。
对，
但是是最近包进去的。
上海市区里面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比如说几个。带区的嘛，但现在区也越来越多，比如说黄浦、静安、虹口、卢湾、闸北，有些区都没了嘛，对吧？其他的你比如说像青浦啊、松江啊，然后奉贤啊，然后金山，
已经是听不懂的。
然后这些地方，可能我们就觉得说啊，就是就差一点。
这名在我耳朵里就跟什么曼切斯特、土耳其没什么区别，也没怎么去过，
对
都。
哎，那个我很好奇那个。翟，你是几年那个开始定居在杭州的？
我也没定居啊。
你平时定居在哪儿？
就是在这儿待着就算定居是吧？
当然
啊。那我就是2019毕业就算定居了。
你大学在哪儿？
大学在沈阳。
沈阳为什么 毕业之后跑到杭州来呢？
那个这就是一段很长的故事了。
我比较好讲，
我那个有个学长把我骗来了，说来这儿跟他混。我结果我来这儿
当时不是做脱口秀啊，
不是，是做那个环保嘛。
做环保？
你是学这一块的？
对对对，学那个完了。他说来了呢，你就跟我混，我带你去就是发展什么的。结果我来了第一天见到他之后，到我离职就见他一面，他就再也没管过我。
OK，
他说要带我去那个就是什么海外部，就是国外的一些体面的项目。结果来了之后，我就去了全国各地的那个，就是各地人没去过那种郊区的郊区，一顿蹲工地，
就是做环保的东西。
对，我就是来杭州报到第一天之后，然后第三天我就离开了杭州，全国各地蹲工地，然后到年底再过来回来，过年再回来。
哦，但就职是在杭州，
就职在杭州，对，
okay。
社保是往这搁这交的，一直在这交。
那什么时候开始对杭州有那种亲近感，就是觉得说哇，我是生活在杭州的那种感觉？
一直没有啊，
一直没有。
对，我今天亲近啥呀？
那你今天坐这干嘛？
那不他叫我来的吗？咱也不能说不去啊，不来。
咱不是 battle 吗？
掰不了，我
今天巨好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问他，他俩
啊，
我说哎，你们对杭州有归属感吗？
嗯，
没有。
哦，
我对不光对杭州没归属感，就是我都不知道我家在哪儿。
大宅是说他对世界都没有归属感。
当时不想出个梗，你们都没笑吗？
对，我记住了，我内心里暗暗的笑。
你感觉这句话挺文艺。
对
对，
可以。
但刘飞不一样，刘飞已经那个前段时间结婚了嘛，能讲吗？
可以啊。
啊，
但
你应该没有。
飞哥，
别鼓掌，这里鼓掌有点奇怪。
这个问题问的就有点奇怪了。
不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你
隐婚呢，你
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刘飞平时在他的听友面前的人设，如果是那种偶像人设的话，就是不能说人家已婚的那个。
还行，这我们的听友也不听这节目。
也对，
对，
哦，
这是你们的问题。
哎，我就好好奇，这个飞哥的听友，他一般都听什么高级的节目？
东亚观察局呀。
东亚观察
局。哎，他这个人好贱，怎么
挑动我们？挑动我们的。哎，那你居然能说的话，就是你，因为你现在已经进入婚姻了，等于是把家等于安在杭州的那种感觉了，是吧？你不会连这个都没有归属感吧？
有一点吧，有一点，
对，
有一点归属感。
对，但是
你太太不是杭州人吗？
不是啊，所以就
两口说跑就跑。
温州人，
挣着钱，
温州人啊。
对
，OK。
所以我是一个那个
温州女婿。
对，
鸡毛飞上天，
这个反而更有归属感，我感觉，因为我们现在，我现在也住在阜阳隔壁，所以也不算是很市区。
哦、OK。
不是说温州不嫁给外地人吗？
是啊，
除非很有钱。
所以
除非做到头部的节目
啊，
就所以比较艰难，比较艰难。
什么比较艰难
啊？
就家庭里面的地位比较艰难吗？
所以没有归属感。
就整个过程走入婚姻的过程比较艰难。
其实找他们两位，其实有个点其实挺好玩的，就是我今天从上海过来有个感觉，因为我住在那个也是西湖边上嘛，那个酒店。走，我一路走过来的，后来是走过来，我就发觉路上杭州真的好年轻哦，
就是
马路上真的好年轻。然后我想，肯定就是像他们这样的，就是所谓的有新杭州人这个说法吧，有的吧？新杭州人比例应该算蛮高的吧？现在，
对，我之前看那个数据，各个城市的人口净流入，杭州是最多的
啊，对，
绝对值最多的。然后上海和北京都是负的。
对对，就流出嘛，
都流出，
都来杭州了。
哎，
啊，对，
脱口秀演员，
咱们圈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啊，
重灾区嘛，对吧？
啊，
一个个都往杭州跑。而且你知道，我发现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到现在为止哈，就是说我从前年夏天我们开始在杭州做嘛，啊，到现在也两年了啊，我就碰到过一个杭州人，
就是本地人，
本地人，
什么演员还是什么
演员。就碰到过一个杭州。
那杭州人不幽默，那没有办法。他的
还是你敢说？
他产业在这儿，他是，
哎呦，
是吧？
哎，不是， 今天我们四个不是来上海和杭州 battle 的，是集体来集体来干杭州的吗？
不是，四个外地人啊，其实
四个外地人来歧视。
哎，那不幽默也不算歧视，那玩意儿人各有长短处嘛，是吧？
哎，
对啊。
但这个是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吗？就杭州本地人做脱口秀的少吗？是因为别的钱赚的太多，就是看不上你们这些钱吗？
就我来杭州，我没有听过杭州话。
对对对，因为杭州话本来就是
对
很口音上来讲的话，跟吴语区其他地方相比的话，更偏北方话一点吧。
而且杭州也没有什么什么地域、什么外地人、本地人什么之类的。
有的吧？
有吗？
今天这边有杭州本地的观众吗？有的。不好意思承认，都不好意思承认吧，对吧？哦，看到了一个女生，
一个。
哎，跟我们科普一下杭州本地的那种什么地域。就鄙视链，比如说我们声音处理一下，比如说
咱也不是聊什么，也没必要处理。
就感觉杭州这边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上下城区这边
就鄙视链的顶端是哪里？
就是上顶
上城区是吧？
就上城区嘛，
上城区，
你家上城人吗？
西湖区不
不不不，西湖区其实如果按以前那个就是古代的那种划分的话，其实是在关就是门城门外面的。
城门外面
比到古代了呢？
没有，他们就是一般上下城说就说上下城，就说自己是在城里的那种。
OK， 那现在上城区的确就是房价最贵的地方吗？
没有没有，现在萧山滨江就沿
江
沿
江
的、
哦、
滨
江、
啊、江
滨江，然后那个、就是、
萧山的一部分，钱江世纪城，
钱江世纪城那边，然后还有可能
奥体那
头，对，奥体那一块，然后还有就是滨江的，就是江长江两岸的钱江两岸，然后再加上可能有一些那种比较高档的小区，就是比如说像武陵那边的、有一些那种会比较贵。
这可能就像上海那边，比如说浦东开发的相
对
晚一点，
对对对对，
然后房子比较新一点，
贵一点，
对，
但是对于传统上海人来说，他可能还比较认卢湾啊、静安啊这些老的一些地方。
对、
okay ，
但其实你像西湖区这边边上能买到的房子，其实价格也都不便宜，但只是说可能相对来说交易比例就除了上学没有太高，这样。
他这语气就很就感觉他有就是。
想问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啊，我还在上学。
哦，还在上学，
对对对，
就已经坐有千万资产了。
浙大吧，浙大吧，
嗯、对
啊，
对，哎呦，你看我就是没你会问，是不是？
哎，那你们平时家里会讲那个杭州？
嗯，不是，因为我爸妈都不是杭州人。
哦，你是
对，
就是出生在杭州。
我是出生在杭州，然后就因为家里面没有这个讲话的环境，我可能我的初中高小学初中的时候，我的杭州话还会一点点，然后到后面高中大学就完全忘掉了。
但我之前因为我2014-2015年在上海创业的时候，
嗯、
我们当时招人，
嗯，
招了一些上海的本地 local 的人，
嗯，
他们会当着我们的面，互相之间一定要说上海话。
对啊，
对啊，但是在杭州就不会啊。杭州的团队，你招的、
哦、
哪怕是杭州 local 的年轻人之间是不会说杭州话的。
哦，
大家还是觉得说普通话好像更职业一点。
可能跟世代也有区别。你像我这代人的话，就是如果我我是80后，如果我跟一个朋友，我知道他会讲上海话，我们两个人讲普通话就觉得很奇�怪。
对，
但是我们在小一辈，比如说95后的上海人、小朋友，他本来上海话就不太会讲了。所以说他会选择跟大家讲那个普通话，这个我觉得跟世代也有点差。你2014-2015年那个时候大概招的人里面大概还有一点
啊，
年纪稍微世代往上一点。现在你在杭州，你现在也有团队招人嘛，对吧？
嗯，
现在招的应该都是杭州，即便是本地的都是小朋友了，我觉得。对，可能
那所以这种方言在
消失嘛，
这边也都消失，但是
对对对，
你们那儿的方言就很难消失。
他那边就根本就不叫方言了，我觉得。
咱们这方言一直在发展，发扬光大，
也在发展。
啊、我感觉真的在蔓延。
对，
我经常听到你这个口音的人，我说你哪人？我江西的呀。
哎，
对，
啊、
因为
我这是福建的呀。
一个宿舍里面，一个大学宿舍，但凡有一个东北人，
哎、
那就所有的人都
东
北口，
全
是东
北人，
都东北口。
对，确实，
我现在说是杭州人也耳信。
文化。
你以后对外说我是杭州人，你会说、啊、哎，人家会说你大学里边有东北同学。
对对对对对对，就赖他呀！
我文化入侵了。
对
对
对。哎，那个刘飞，你自己是哪人来着？
我是山东人。
山东人。
他是潍坊吗？
山东方言你觉得怎么样？
山东方言，就山东方言的问题是你说出来不会像你讲上海话一样有那种那个
能听懂
比较好的感觉。
能听懂。
就山东方言太土了。
哦，对对对，这个我听到最多，就是我一个山东朋友家里，就尤其年轻一点的，家里爸妈不让他讲山东话，说太土了。
对，
我说
爸妈不让讲，
对爸妈不让讲，说你在外面不要那个，就是这那个
非典型
山东父母，这点我很 shock，就是
这个时候一般，这个时候一般主持人就得往回拉一拉了。
我确实看了一眼问题，
我拉了。一个上海人说这个山东父母说这个说山东话土，这时候主持人就得拽一拽了。
哎、这点咱俩还行，
哎，
这点咱俩还行。
我跟你讲，要不然你就
确实我觉得得往回拉一拉。
要不然这期播完，你定位就剩1300了，我跟你讲。
那你们
拽一拽、
啊，那你们安徽呢？
安徽
啊，
安徽父母怎么样？
安徽父母怎么样？
安徽父母还行
啊，
还行呗。
对。你像我妈，她前几天还问我呢，她说：“哎，上海跟杭州哪边找工作更好找呢？”
哎，来到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哎，我真实话呀！你妈前两天问你，就是咱们听老铁的问题。哎呀，咱妈高见呢啊！
不是，是因为我估计是因为丈夫把这个我们那个草那个大纲发给他妈妈了。然后妈，你觉得看我们大纲有什么问题？他就觉得这个话题。
妈，你把这些问题都问一遍。到时候一会用你们
其实找工作这个事儿其实就很值得聊一聊了啊、嗯、找工作很聊一聊，因为我觉得杭州这个城市很年轻，然后跟那个我觉得尤其跟苏州比，我去过几次苏州，相比较的话
苏州制造业多，
老龄化特别严重，
制造业多可能就
对对，我觉得杭州还是靠互联网这个产业的发展真的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过来，这个真吃到红利了、啊、
对，你就像樊叔说那个今年过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城市很年轻，
很年轻很年轻，
我对杭州最大一个感官就是我是觉得这城市他妈好燥啊，就是好年轻、
啊、
就是感觉他们活力满满的那种感觉，
对，
这个我在上海都没有感受，也不是说感受不到，
你去哪儿
要看你去哪儿，
对，
你平时在哪儿，我金山
对，
金山确实很难造起来。
我怎么没有这感觉呢？哪儿、嗯、杭州就造了哪儿？
对，
我不知道，就杭州就给我一种这种感觉，
硬造，
硬
造，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很年轻的那种
对
那种感觉，
对，
感觉一直能蹦起来，我不知道为啥
啊，
嗯，
是不是因为你叫帐篷呢？
漂亮，
哎呀，
漂亮，这个反应好
啊！
按你这逻辑，我在金山我也能造起来，
对
是不是？
主要是你的问题的，主要是你的问题，
名没起好。
但确实，杭州的那个迪厅文化会比较发达。
你还去过那地方
呢？我听说过，我听朋友、
啊、
听朋友的朋友讲。
你可结婚了，我跟你讲。
你看，所以说我要问你，到底能不能讲这个事儿？你现在人设背上去了。
对呀、
啊
啊，所以你就不要提嘛，
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跟年轻人多也有关系，年轻人多的地方，可能各种玩的东西也多。所以说就容易，比如说你说迪厅也好啊，或者说那种玩的、啊、
那
种感觉、啊。那
个短视频直播、小红书的一些那个 MCN 和团队，滨江区特别多。
对, 对, 对，
就中国最集中的地方，就滨江区。
对, 对, 对，
所以他年轻人多嘛，就很多是主播这种、
嗯，
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形成这种文化。
哎，杭州的直播是不是大多数都在室内啊？
啊，
是不、
啊？对，
挺多直播间都在室内、
啊。
但我在很多城市看见那种广场上全是直播的人，我在杭州就没看见。不知道是不是我去的地方少啊？
因为杭州我觉得有吧，
就是一
在外面
一个广场，所有人全直播，信念感极强
啊！现在杭州没有了吗？
杭州
啊，
有一些
也有啊。
我在深圳、长沙、重庆全都看见了。
嗯，
一个广场得有，就是你播你的，我播我的。
嗯，
你面对着镜头，手机感谢你的大哥；我面对着镜头感谢我的大哥。
啊，
我就是我跟他们中间，我都得躲着走。就怕给他们大哥打扰了，真的全都是那种信念感极强的，完了面对镜头。
但我印象中杭州好像是，如果说直播的话，偏带货的，
对，
多一点，
就是赚钱的，能直接
能直接赚钱的。就杭州很少有那种，比如说
就娱乐的，
自己坐着玩儿，
也对啊，你吃播怎么播？杭州
对
吧？没得吃
啊，啊对。
哦，
开玩笑，对不起，对不起，
又要聊美食这个话题了吧？你存着，
那个丈母，你妈妈是不是也问？
咱妈还问啥呢？
杭州是不是美食荒漠呢？
听说我来杭州，我妈还说呢，说你这去杭州，你吃啥呀？
别饿着自己的，
这好。
先在上海吃饱了再过去吧。
那美食荒漠这个说法怎么来的呢？你们身为在住在杭州，有认同这个说法吗？
我觉得是有好吃的店，但是没有那么多，就得找。 我的感受是得找，我不知道大家感受是不是这样。
Okay.
就是它不是那种你随便街边找个店都觉得比较满意，有的城市是这样的。
比如说，
比如说长沙、成都
啊、这
我觉得基本上不会。
那还跟菜系有关吗？就辣的嘛。
哦，不不不，那那个，成都和长沙，我之前印象特别深，我在成都吃过一次老北京铜火锅，我都吃哭了，我觉得做的特别地道。
吃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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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认真，嗯、人家就
你是在杭州待久了，所以吃哭了，还是
怎么
回事？辣的，
我不知道，
辣哭了。
在杭州吃铜火锅，我就去那个最好的商场里找连锁店，
吃笑了，
吃的比较稳。
OK，
吃笑了可能。
OK，
吃笑
了，
吃笑
了。想到成都再吃杭州，切。
嗯，那你呢？你身为东北人，你觉得杭州美食怎么样？
确实不咋地啊。真的，我是怎有什么这种体会呢？杭州它有一个魔力啊，能把一个本来好吃的东西到杭州它就不好吃了。
哎，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是，
怎么会这样？
我搁西安吃的那个什么肚包肉啊，还有内蒙吃的肚包肉，就是这味儿嘛、
啊。
我在杭州点同样的外卖，一吃就是预制菜味儿。嗯，
就不
有
不认真做，就很奇怪。
就是感觉是流水线上出来的。
嗯，
真的，
有没有分析过什么原因吗？这个东西，
我感觉是太忙了吧。
对、
啊，就杭州人太忙
了，忙着搞钱，就忙着搞钱。
对，就是大家工作都忙，完了你导致那个他做饭的人也忙，你要，对，你想都吃着，他就得快啊。
对，
快了，他可能质量就必然就
这有点道理，就是说、他们说就好一个地方好吃不好吃，跟这个地方的食客嘴刁不刁，你讲究不讲究还是有点关系。
对对对，
因为你如果说你平时。忙着搞钱、
嗯、
你平时对于吃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关注的话、哎、吃了也就吃了饱就可以了然后就撤了然后时间久了之后店家会觉得说这都 OK 吗然后就这样维持下去了
对对
但如果在广州那种地方你但凡一个什么什么艇仔粥做的不好吃那时候叔叔大爷就是真的要骂你的
我
觉
得跟城市节奏确实有关系广州和深圳挨得那么近深圳也没人说那边很好吃
对,
对吧都喜欢去广州吃嘛
对对对但深圳是真的不好吃、
嗯、对啊
又很一般，
深圳很一般，对，
最好吃的也是海底捞嘛，对吧？
哎，但这个问题有个吊诡的地方，就是我小时候，就比如说我念大学那时候，我有个大学同学，她是杭州一个女生，她说，因为当年就是零几年的时候，我念大学的时候，就杭州还是个很休闲的一个城市，她说周末大家随时随地都会有什么那种就是露营啊，这个话说也得小二十年前的一些事情，但这两年。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我刚才说的互联网的那个关系，现在搞钱文化在杭州越来越盛行，所以导致大家现在越来越卷，然后越来越快，是有这种变化吗？
哎，那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那二十年前杭州的饭好吃吗？
哎，好问题，
这个好问题，这个好问题
啊！
这
在座的可能
还有记得吗？
今天有四十以上的人吗？
哦，有一个四十的是吧？
哎呦，
哎，那位姐姐说一说。
我们把麦给这位姐姐，好不好？
哎呦，姐姐，
不好意思，一不小心暴露了。
您是她的姐姐还是
妈妈？
妈
妈，
妈
妈。
为什么鼓掌啊？光荣的妈妈，
对，丈夫。
你们这让我有点害怕。就杭州能活到四十的妈妈可不多呀、啊。
不是，杭州的妈妈是会跟女儿一起来看脱口秀，哎，是这么一个点。
啊、真的很好。
哎，请您分享一下，您同意吗？刚才我说法就是，可能二十年前杭州的节奏啊什么的，都还挺慢的。
应该比现在会慢很多。
对，那二十年前咱们如果慢的情况下吃什么会比较好吃呢？还记得吗？
我跟我同事因为非常喜欢吃，其实不是二十年前，应该是将近快三十年前，我们以前也会坐这个151电车呀，就是哪有这个好吃的，我们其实也会说，比如说以前的这个老头儿油爆虾、
啊、
就是在那个杭州火车站那边、啊、我们会坐151路那个公交车，坐将近一个小时晃到那边去，就为了吃一盘虾。然后
油爆虾
就是
老头
油
爆
虾
很有名的意思。
其实很多的馆子它以前很小，装修也很差，但是它味道就挺好。我不认为杭州是美食沙漠，我觉得这个
上了年纪的都不认为的。
哎，不，我没上年纪。
哎
呀，哎呀，哎呀这怎么做那么多播客的？
上海是情商沙漠，上海是。
挡住了，挡住了，挡住了。
你看。
那我改一下，改一下。
我们现在都过心理年龄。
自身的听友都是觉得不是那个美食沙漠啊，自身可以接受，对吧？自身可以接受啊。Okay、
哎，我特别想问那个姐姐一个问题，就是，
哎呦，这嘴，
看咱们杭州人。
那你来，你不叫姐姐，你叫啥？应该
那个
妹妹，叫我妹妹，
就老本地人到底喜不喜欢吃西湖醋鱼？我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到底是这个、
哎、
这个菜现在做坏了，还是说它一直就这个味儿？
姐，你沉默的越久越说明问题啊，赶紧回答他。
此时的沉默震耳欲聋。
对。
老底子的人，其实我在杭州93年到杭州来，我在上海读大学，然后分配到杭州，那么我又回去又到上海工作了5年。你说这个西湖醋鱼，应该怎么说呢？它是杭州的餐饮业这个典型的我们叫一个菜的一个名菜。
嗯，
对。
我们很少吃，但是但是
这上下文也没有关系。
对，但是就是我父亲。80大寿，我会在楼外楼给他办宴，
哦
啊、
但是我还会点这个菜。
嗯、
我妈妈80大岁，我在知味观给他办了这个，就是西湖边的味庄、
嗯，
我给他做了这个80大寿，我还会点这道菜。
那爷爷奶奶吃了吗？当时
他们不太喜欢吃。
我懂了，我懂这个意思。
但是，
我懂
这个菜的仪式感，
名气已经是
对，就是老底子人，他还会认为这个菜它是代表的，就是一个仪式感。
对对，
就跟你去北京，
文化属性，
就跟你去北京，比如说
做那个
大寿，比如说去全聚德啊什么的，
就
是老年人可能会觉得是一种体面。你像我爷爷当时80岁的时候，我爸就全家就去那个国际饭店，
嗯，
国际饭店，因为。我爷爷年轻时候到上海来，所谓叫学生意的时候，从那个年代，比如说三四十年代，就有个说法嘛，因为当时国际饭店是全上海最高的楼，
嗯、
他就说路过国际饭店，你抬头看最高的楼，帽子会掉下来，就为了说明这个高嘛。
嗯、
然后你看他这个话念了一辈子，他到了80岁还在念叨。然后我爸说去国际饭店带他吃饭，
嗯、
然后他整一餐他都不记得吃了什么，可能，
嗯、
但是他会每天回来就很开心念叨这个事儿。果然帽子还是会掉的。然后我印象太深了，因为我跟我爷爷感情很深厚，我当天在门口我帮他把帽子戴好，我说你往上看，
嗯，
然后后面是真的会往下掉。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感动的一幕，就你长辈他会对于这种都市传说仪式感的那种东西会念叨，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西湖醋鱼也是，你如果带一个长辈，带一个第一次来杭州的人，你说好，不管好吃不好吃，你总给点一下，感觉好像体验过、打过卡的那种感觉的。
所以我感觉西湖醋鱼好像不是吃的东西，
是拍的，是拍的。
它是一个，
人家刚给价值上上去，
它是一个，
你说不是吃的东西，
是用来拍，
是一个符号，
符号
、
对对对，
是一个符号，
对对对，
好，
对
吧？还行吧，
哎、
还行。
那
原委来了哈，
原委来了。
上海有什么符号呢？
我你说吃的吗？
对，
吃
上海青。
那个小笼包，小笼包算一个吧，大闸蟹算吧。
小笼包和杭州小笼包有什么区别呢？
上海小笼包能吃，
不一样。
都是些什么回事？
杭州小笼包是符号是吗？
杭州小笼包是有点发面吧，有点厚，好像是。
杭州
小笼包
是面吗？你快都引起民愤了都！哎呀，
上海小笼包是灌汤的吗？
灌汤呀。
对的，
灌汤。美食我觉得分两个，如果说一个城市是不是美食城市，就是首先一个就是你当地的食材是不是很丰富多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够国际化了之后，在这个城市里边是不是能吃到全球各地的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要两个讨论的。像北京就很典型，就是你能在北京吃到全世界各地好吃的、
嗯、
全球各地好吃的东西、
嗯、
但是北京当地的食材会差一点嘛，
对，
就本来它就偏很北方，可能东西少一点啊，
对，都是我们山东运过去的，
对、
嗯、山东本地人吃不到本地的，
没开玩笑，
吃不到本地的菜，
山东蔬菜都是保北京的，
对
吧？
对
对感觉，对，
我们吃河南的。
今天就是这个节目有点危险，这个
为什么？
然后你像那个广东，比如说像顺德那种地方，它可能顺德地方不大嘛，然后它可能就是说吃全球啊那种料理啊或者美食的地方没那么多，但是顺德本地的东西很好吃，
对，
这也叫美食之城。所以说，我觉得美食要从这两个角度去讨论。所以杭州如果硬要算的话，算前面那种嘛，可能本地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好吃的东西，但是在杭州，因为现在也算新一线城市里边，对
对，
能吃到很多，
还有海底捞，
哎，
肯德基，
还有哎，但是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外婆家当年做那么大，我们就要说杭州如果不好吃，为什么外婆家会出来？
因为它相对好吃了已经，
啊，
对吧
？OK OK OK，
就跟老乡鸡一样，
对，
嗯，
他做的叫花鸡已经是可以吃的了，
你不是符号了，
对，
不是符号了，
是个食材，
对对，不
是
符号。
Okay.
我刚刚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飞哥是在杭州这边做这个播客嘛？啊，然后你会觉得上海跟杭州相比较的话，它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你觉得哪个更好一些？
刚起步可能还是杭州好一点。
对，
我给你举个例子，之前我在上海创业的时候，我当时在那个浦东，
2014-2015年对吧？
对。然后当时我们那个位置差不多隔壁就是迪士尼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迪士尼，就康桥
哦，
就到那边了。然后我们招人招不到，就是我们哪怕招月薪10000-20000的人都招不到。
为什么会招不到的人？
因为他们觉得远。
哦，
就是
区里边的人不愿意去的。
对、
哦，
然后我们后来就搬到了静安寺隔壁。
啊，那就很容易招了。
然后7000块钱就能招到。嗯，就是这种城市的风格。
对，
就他会觉得我的一个生活质量是更重要一点的。
嗯。
对，哪怕那个屋子小一点，哪怕公司小一点都可以。但是你在杭州你多远其实就相对
来。现在你在康桥招估计就能招到了，因为他会顺便买一个迪士尼的年卡。
这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非常好，生活质量非常好啊。
嗯、对，我
其实这个点蛮好的。
这方面是。
这个点上海人还是会对于生活品质的东西更那个要求高一点吧。吧
是。
而且很奇怪，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也很困惑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他工资可能5000-6000这样子，但是你看到朋友圈他不是在装啊，他是真的很用心的在生活，但是那个生活质量你感觉哇，这怎么达得到的，就很厉害。
可能就本地小孩就是生活没压力嘛。
嗯，
谁的朋友圈你说说我看
啊，
谁的？
很多，一些大部分是女生。
嗯，哪个？
包括一些
哪个？
你怎么那么八卦的？
啊，你手机里都脱口秀女演员，那谁那么才挣5000-6000，然后就演出那么少，
都在生活，都在、
工作人员
是应该是
工作人员，包括一些同事，
很多应该是本地的小孩。
哎啊，对，
不一定、啊，
不一定吗？
不一定、哦。
如果他是外地小孩，不是岂不是每个月很多钱都要花在租房这件
事情、对，所以我就很好奇，
那就家里有钱了。
哦，也有可能，
那就家里
有
钱、
也有可能。
对对对对，
就是他不光是
你给你员工才开5000-6000呢、啊。
哎，
是不是？
哎，抓到重点了，抓到重点了。
5000-6000，
我们
你还嫉妒人家就是什么朋友圈发的好？
哎，因为我真的在想，我
跟你说，
不要5000-6000的好，
对呀、
啊，也有。
你可是老板呢，你呀、啊，咱不能这样啊。
嗯，
飞哥，你给开多少？
我们现在不找人
啊，不找人、啊、
对
哦，你幸亏不找人。
我还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当时我们在上海招人的时候，我们招男生会说，哎呀，我这个6点前我要回家的呀，
啊，
我要在家里做饭的呀，
对，
我要给老婆做饭的呀，就是都是这种状态。
对， 对，
我们在杭州
你为什么要学那么拙劣的上海口音？
对啊，
你是受什么央视的小品影响吗？你这刚才巩汉林上身了，他刚才啊，
对，
关键是
在哎，这个我很好奇啊，杭州的那个，比如说，年轻人啊，就是我是说本地偏本地一点的，大家那种家庭的那种生活观念是不是会很强？
就海康卫视那个楼啊，我来3年了，那灯就没闭过，我一点不夸张。
海康卫视楼在哪里啊？
就滨江旁边，你去随时看，你现在这点去看，灯火通明，一直灯火通明。
但大宅是这样的，就他因为是一个大通的那种办公室，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待着。保安
就
不会关灯，
就全开。
对，
他那灯就是只有一层，只有一个开关是吗？
对，他那个灯是连着的，
全是串联的那个灯。真的？
要学物理知识，串联。
这也不是什么高级的知识嘛。真的，哎，你们去看那两个楼，海康卫视、海康机器人，那两个楼那灯就从来没灭过。
然后股东很开心啊，就是炒股的。股东很开心，
我感觉
哇，天天亮着，对吧？
我感觉国家电网很开心，
是
交了不少电费哦。
这点我觉得
挺忙。
这点我觉得杭州这几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互联网起来之后，对这个城市的一个产业结构的改变，其实改变了这个城市很多方方面面的东西。真的，真的以前都难以想象，以前我觉得好松弛这个城市，然后现在就觉得说，就你说的造，一定意义上是有这种感觉的。
嗯，
然后大家的生活的。对于生活的一种态度也在发生变化，的确是有这种感觉。OK，
你说景的话呢， 其实我倒觉得杭州其实还好，可能是我毕竟不是生活在这里嘛，我倒是觉得还好，没有那么的紧。我上海是真的让我感觉到有的时候有点紧。
紧是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我有个段子，我说那个我有次去那个陆家嘴，然后那个地铁站二线那个地铁站，我出去之后那边不是有个天桥吗？你知道吧？
对
啊，你站在那个天桥上，你往上看非常吓人。
嗯，
就早高峰那个时候，我密密麻麻全是人啊，就是环形那个地方，全是一个个跟他妈僵尸一样在那急行军，面无表情了，你知道吗？
嗯，
就非常非常吓人，就你一个你就感觉，嗯，
你这都断着完事了。
大宅想问笑点在哪儿？
梗呢？
我把。就大致是这么个事儿，
就不梗了，对吧？
开黄麦还得试啊，你。
对对，
我前两天有一个姐姐，之前还是做外贸的，现在开始卖保险，然后就是最近好像卖保险又是一个很多人用来做那个安全的收入的那一块了，因为是现在的确很多大环境可能会差一点
啊，大家都没有什么安全感嘛。
对，要说到安全感，其实应该聊聊你们这个行业。
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在就很好。
对，其实今天这个话题也是我带着一定的那个脱口秀圈的一个问题意识，因为从2022年开始嘛，
2022年
因为上海有一段那个风控的经历，对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到23年已经结束了，这段时间上海经历了一个脱口秀行业的一个就怎么说去中心化了，说的好听点叫去中心化，因为
这个有点东西的啊，
对吧？
这个有点东西的，
这个既准确又安全的说法，对吧？因为22年之前，在上海封控之前，的确你可以说，公司最头部的公司都集中在那边，然后演出市场最火热的也是在那边，然后很多演员都往上海去涌嘛。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我记得就是你跟我讲的，就是有很多这个话能讲，
你
说
嘛，
说说看看，就是 Jump 当时跟我说，他说有很多我觉得都讲的不怎么样的演员，一个月在上海都能拿个2万-3万左右的一个收入。就我记得好像，
但你就给你员工开5-6千。讲的不怎么样都2千。
不是，演员是演员，工作人员是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可替代性比较高，对吧？
这不是降下来之后吗？
降本增效了，降本增效啊！
你继续，你继续。
我就记得是说，从22年之前，上海的那个脱口秀演出圈比较火爆嘛，就是线上线下。然后从22年到整个差不多。快2年时间再去中心化，然后我觉得杭州是完整吃到这一波红利。这个作为你们两位，作为那个一个来自于上海，一个现在长一直在杭州，你觉得这个观察有没有体感？就是脱口秀的一个行业的变化。
开始到你那节目了，
没有，随便 Q 一个，随便 Q 一个。
哎呦我天哪，
随便 Q 一个。
咱这几个问题，我看一个也没聊透啊。
不是写了这么多，一个没用上。
没事。
大宅，
我想想啊，
没事。
上海这个事情就说明一个道理，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但杭州，我感觉大家是错觉啊。我不认为杭州脱口秀市场有多好，
是吗？
一直没多好。杭州那些你跟西湖看见所有的俱乐部，基本都是死亏钱的。
那为什么还做呢？他
那不房租一年交一年的，他还能走吗？对吧？他一交，包括那些演员，你看到来年龙年一过，他很多都不在杭州了，他房租都一个季度一个季度交的。
哎，那如果杭州都待不下去，他还能去哪儿去演呢？
东北更难，我跟你讲，
太卷了，你怎么搞得过什么？
最近是不是成都、长沙这些地方多了？
西安吧，我知道最新的西安演出也多。
哇。
然后可能成都、长沙也多吧，
对，
北京吧，北京应该是上海之外第二个好的选择，我个人认为啊。
原因什么？是杭州人不够幽默吗？还是什么？
他不是，他就是这个市场本来就小。其实上海他为什么能做起来，就是因为
人口
他那人的精神病多，你知道吧？喜欢看种小众文化，而且加上小红书，你知道吧？我感觉小红书就因为上海才起来的。
啊，对，
真的是有道理。
我就感觉
是这个是
就闲人多，
对。
但是杭州就是大家都上班，就真的就我杭州的观众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赶紧逗我笑，
有道理，
笑完往回加班，
对，
真的
是这个意思，
对，
意思是就。光字节裁人，阿里不裁人是吧？
不是，字节现在不裁人，字节现在工资还涨呢。
嗯，
对呀、啊，但上海
我们那么牛逼吗？都敢直接 Q 公司名字啊，
无所谓。
但上海就不一样，上海、就是、
我很同意你说的这个，
上海就是大家闲。
对，这点其实杭州跟深圳很像。
对，
对啊，我问一下那个在场的朋友好不好？就是你们有多少人是在去过上海的？有没有？
好冒犯的问题，好冒犯，
好问题，
好冒犯的问题啊！那高铁票也就73块钱，下回去办签证啊！哎呦我天，我们上海那儿你想来就来的，哎我天哪！有谁去过外滩啊？去看过东方明珠吗？
不是，本来你问了呢，我懂你这个意思，没觉得很奇怪。
哎、
他一点就觉得说你刚刚的问法真的很伤人。上海去过吧？哎、黄河路有打过卡吧？那种感觉。
国际饭店有掉过帽子吗？
国际饭店有掉过帽子吧？
刚刚这个姐姐是有在上海工作过吗？
那很早，
对对
很早、很早。
我们问一下这个姐姐，
就我觉得
姐姐你就属于人中龙凤了，现在是。
这个在上海读书的。
哎呀、
哦，现在是在上海，
高贵
呀、
啊，
高贵高贵，
给我羡慕的啊！
可以问一下，就是上海和杭州，哎，两地生活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吗？
上海就是生活的沙漠，
生活的沙漠，
生活的沙漠。哎、哦，怎么说、
哦？
我在上海，其实我在外资企业工作，就是在陆家嘴的环球金融中心。
哎，就你刚才说的，像尸体一样那个
啊，
那个
阿姨就搁底下，
就是那个。开瓶器里面，
开瓶器
在那个地方，其实生活消费就像你讲的，还是挺高的，
很高的。
基本上一碗面，中午去吃饭
70-80，
对，就是60起步的。
那还是。
然后其实我每次吃面的时候，我刚开始都觉得不好意思。其实我非常想念杭州那个中儿面馆的那个大肠面，但是上海有上海的好处，
当然
上海的工资其实是杭州的三倍，但是我最后。
当年吧，当年对吧？
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回了杭州，因为我觉得除了工作以外，人还需要。平衡各种角色，然后回到一个你能够生活的地方。
嗯，
所以我后来就是还是选择回了杭州。
嗯，
所以觉得杭州比上海更适合生活。
就是杭州可能会让一个人把你的各种角色都丰满了，但上海你只是一个职业女性。
啊，
姐姐应该坐这位置，我看。
那应该问问她那个女儿现在在上海那个念书吗？
我们是擦肩而过，因为我是因为她回了杭州，然后成就了她去了上海。
OK，、
啊、
你现在
紧张吗？
大几啊？
我不紧张，我现在研一。
研一啊、
哦？研一、哦。
方便说一下哪个学校吗？
上海音乐学院。
哦，非常 chill 的地方，对吧？这个你承认吧？汾阳路对吧？
嗯，对对。
汾阳路啊，因为我工作室就在那边，是不是跟你妈妈要科普一下我们浦西的 chill 的生活？
对，
我觉得也没什么 chill 的生活。
打脸！打脸！打脸！打脸！
来，
汾阳路还不行、啊，
汾阳路都不行啊！我天，
给他普及一下上海卷的生活。
上音的生活这么难吗？
对。
那你平时那个学业之外，就是会在上海玩一些什么东西吗？
看脱口秀，
看脱口秀，你看到吗？
哎，有没有去过上海的四笑空间？
去过的。
怎么样？
去过，因为我们在那旁边就有一个场地，对不对？这样吧，相见就是缘分，你下次来送你张票吧，好不好？
下次吗？
待会儿登记一下。
待会儿登记一下，
好
不好？
谢谢。还有吗？就是可以吐槽上海的，来听到有票都来举手了，来，开玩笑啊！
我想给上海稍微正一下名，就是我是大学在上海，然后现在读研在杭州，然后之前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上海的感知还好，因为
这取决于你大学在哪里。
在杨浦。
哦，同济、财大、复旦，对吧？那些地方，对吧？这三所之一，对吧？
五角场。
嗯、啊，对。
用我们范甜甜老师就是卢美玲的话说，五角场不是上海啊。我学很像的。
但是其实五角场很多吃的呀，就是他、嗯、对对对对，
就是你当时在杨浦就觉得上海就还好。
对，就是他因为比较偏居民区嘛，所以他其实没有太多
好玩的东西。
对，就没有那么多玩的花的东西。
你不是要替上海证明吗？
然后面就是证明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没事的时候，我回那个上海找我同学们玩，因为他们还在上海嘛。然后我们差不多，我这几次去的时候都是从陕西南路那一块下的，然后那一块就会很棒。
啊、看看就
陕西南路那一块，就你从陕西南路那个地铁站下的话，你往哪个方向走都会发现特别各种好玩的东西，好玩的地方，然后会发现很多就是惊喜。
比如
来告诉他们，对，告诉他们有哪些。
我也老在陕西南路下，我怎么没发现呢？
还有吗？还有吗？说说上海特别让你不能接受的地方有没有？
因为我之前也是在上海读书嘛，不过我那读书的地方比较偏了，就是宝山区的一个大学。
宝山的上海大学，
对
啊，上大啊，
对，就是上海让我感觉就是这个地方什么呢，就是就除了 shopping mall 还是 shopping mall， 就是这个是它非常明显的
商场
对，
上海念的大学，上海念的大学，原谅一下原谅一下，
别的地方的叫商场，上海的叫 shopping mall，
上海就叫 shopping mall，
银泰 center 啊，
对。这偶尔比如说去爬个什么山啊什么，结果你说这蛇山，这搞海拔高度，这在杭州面前，这简直是了，对吧？
你是杭州人吗？
我不是，我是宁波人。
说到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里边还聊到一个跨城生活这个事情嘛，我现在听下来好像其实杭州跟上海之间，比如说你可能学校在上海念，然后可能自己是杭州，然后或者倒过来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不是大家平时对于那个大家现在住在杭州嘛，去经常去上海最多的是要去干嘛？这个我很好奇。
对，因为我是一个上学加工作在北京待了9年，然后杭州5年的东北人。
哦，你是东北人，然后北京待9年，
对，
上学加工作，
对，
杭州待了
杭州5年
，对 ，OK。
对，我来杭州之后戒掉了很多事情，
省不少钱吧？
比如你戒掉啥？
就戒掉了在外面吃饭，现在自己吃饭，
自己做饭，
对。然后
就外面的实在不好吃是吧？
对，第二件事儿，所有的演出展览就没有，不存在，
就是、想看也看不到。
对、
啊 okay ，
然后可能唯一保留的就是我来杭州之后看了很多19.9的开放麦。啊，所以就是现在在杭州，可能业余生活就是骑车，爬山，
好健康啊！
对，然后就显得特别上岁数。
但是你
我不认为上岁数，
但是你身体肯定比以前好很多。
等你上岁数了，你就知道这玩意儿多好了。
两个人东北人聊起来，两个东北人聊起来了。OK， 哎，我觉得其实顺着这个，我倒是可以听听反对意见。就比如说，大家有人谁觉得说杭州也有挺丰富的，业余课余生活的，或者说你可以举自己的例子，你平时有哪些玩法啊什么的。
我觉得杭州可能我们自己本地人生活就感觉就是不会去那种特别多的，你说迪厅啊，或者说是说迪厅好 club， 然后或者说是
迪厅好老
了，就感觉像特别像90年代，这个是刚刚刘老师提的，
就不要 Q 了，
就不要 Q 了，
去一些那个
他本来想大家忘记这件事情，
酒吧，然后那个或者说是就是一些比较嗨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如果平时周末的话。跟父母一起或者跟同学一起，我们更习惯的去比如说西湖边逛逛，有时候比如再远一点去湘湖或者说七七湿地，就大家走走逛逛，也不用说花钱啊一定要去买一些消费，就看着这个景色，我觉得西湖的景色是非常适合大家静下来去慢慢坐在边上去聊聊，跟身边的人一起玩一玩的那种。像比如说我自己比较喜欢去就是上海，就是去迪士尼，然后杭州你像这边比较好的主题乐园，也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早之前的杭州乐园，已经可能是我小学一直去的那种。
你拿迪士尼乐园跟人比啊？
没有，你说
那我北京我也想去迪士尼乐园，我也得去上海。
没有，北京可以去环球、啊，
还能这么玩呢？
北京可以去环球。
在这里，我要贡献我一个经典段子。我跟你说过那个段子，我有个朋友，他是前段时间那个被优化了，然后他是外企被优化了，然后他说啊，他自我 PUA 嘛，他说我终于可以。就是重新买年卡了，重新买年卡，他就去迪士尼嘛。他说买了年卡，第一天去到那边报道的时候，他下午不是有那个游行嘛，就是那个巡游，他下午有巡游，然后呢，巡游巡到一半，他说人群里面他们在那个巡游的边上不是一群人在等着那边跟那个卡通人物打招呼啊什么的，突然有个妹子放声大哭。放声大哭，哇，哭起来，然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说你怎么了？怎么了？安慰他，安慰他。他说我从那个国外就是念了很多年书回来，好不容易回来找了份工作，不到半年我就被开了，然后突然看到那么幸福的场面，自己就是 悲从心中来，然后就哭了。然后所有边上的人，我朋友说没有夸张，所有边上的人都安慰他，别哭别哭，我们都是这样的。就是周中周一到周四的下午的花车巡游，你去看，很多都是所谓的 gap 啊优化的人在那边看花车巡游，
都是没交社保的去玩的。
还我觉得终于聊到现在，我知道了杭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弱的地方，就是文化生活。
但我觉得顺着这个说，杭州其实对中老年人比较友好，就你35岁以后，你又物质上没有那么大压力，你可以，
你已经把中老年人下降到35岁了，我天哪！要不你算一算，要不你算一算，
就是你可以去，你像杭州的文化是在历史文化上嘛，在山上嘛，
啊、
对吧？有很多寺，你可以看到苏东坡的很多古迹，
对
对吧？你可以去那个山上逛，去上香。
梁祝
对，去爬山徒步
有点害怕了。
但是这种确实不适合年轻人，
而且这个是杭州那么多几十年来长期的优势。
对，
它本来给人家一个感觉就是旅游都市，就是一个就是古代文化、啊、历史名城啊，
对，
这个标签是一直在的，只是说其实上海原来在这个领域里边是不占任何优势的，只是这两年大家开始关注一些什么那个什么乌达克的一些建筑啊，然后主要是要有小红书
啊。
我早就说上海这两年为什么流量那么高，就是小红书跟 B 站帮了很大的忙、啊、这个的确要承认，就是阿里在这块是欠杭州的。你为什么没有搞一个没有搞一个这种平台去展现一下杭州的 lifestyle 的那个东西、
搞过没搞起来、
没搞起来的、啊、那不管他不管他，非战之罪非战之罪。
我珍惜一下在上海的生活吧，再过3年我就得超过35了。觉得来杭州吃符号了、
我觉得应该让那个宅多讲一讲，我看你记了不少的。
没都勾了，现在挨不上，咱妈也不问了啊。对，都勾了吧。你们聊吧，没事，我见缝插针，没有事。
哎，趁此机会，正给你那个三枪那个是怎么做起来的？
这就是提到杭州的优势了。
来，
就是杭州人都比较忙嘛。你要逗不笑人家就得死，那你上海就不一样。你那节目办那样，我看还有听众去呢，我看。
他们笑的也挺。
对，俺们就不一样，俺们就竞争比较激烈。
你们三个主播都在杭州
啊？对，
没有，就是会有这样一部分人哈，就是在杭州定居，
嗯，
然后呢跑到上海工作。
哎呀，
嗯，
啊，因为在杭州他的这个租房的成本比较低嘛，
低点
啊。
对，
你们对这种情况怎么看？
纯有病吗？这不是，真有这样人呢？
有
啊，
那个
还有倒过来的，
对，还有在那个嘉兴那边，
还有倒过来的，你知道吗？
那他天天坐高铁上班啊？
我在之前阿里有一些同事是这样的，尤其蚂蚁那边有办公室嘛，
那为啥不搁那头直接租房着呢？
别人老婆在这儿吗？
家在杭州。对，我以前有朋友还有倒过来的，就是说他跳槽去阿里的。只能到杭州来上班，每周就是说一到五就待在杭州。
但说实话，我是可以理解的。你从杭州到上海高铁都不到一个小时，
嗯、
我之前住五道口去望京要快2个小时。
啊！
就我在北京上班，那个
就是最终都是吐槽北京，我是用
那个痛苦程度。
那会很累啊。
就你习惯就还好。
就是通勤不到一个小时都不，最对于在北京待过的人来说就还好。
但你下了高铁站还得通勤呢，
他很有可能他就是在。周边，
就在
地铁站附近，
对，
就是高铁站附近，
相对还、
啊、
一个多小时能到嘛，
一个多小时，
相对
这个人群还挺精准的，
有，其实是，
因为你算下来他的时间，其实很多在上海这边，他的通勤时间也差不多这么多，就是可能上个班要2个多小时的，
对，
哎呦我天哪，
对，
那这身体条件，老婆在不在身边也无所谓了，我感觉。
就要
也指望不上啥了，我感觉。
要不为啥35就是中老年？
对呀、
啊，那黄先生跑出来的嘛。
你们三枪都这样聊天的，
这不是得研究吗？这不得？你看，你看他每天通勤，我算了一下，你看高铁就146啊。
嗯。
有的时候万一买个一等座，还得涨，一个月算他上20天班，3-4千块钱，为什么不租个房子呢？
但是没办法的，就而且这么算下，他整体家庭他是那个更
对，我有很多朋友都住的比较远，有的住昆山，去上海上班嘛，对吧？昆山其实开车去也就一个小时左右。
昆山现在跟上海算同城了
啊，
同城效应。
哎呦我天哪！
哎，那个一直在说沪币的话题啊，就是具体杭州这边就是说物价感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我就是
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住房，
住房
最重要的还是住房。
Okay.
其实吃穿其他的都差不多，
都已经差不多了，
我感觉差不多。
Okay.
嗯，
那杭州一杯咖啡冰美式大概多少钱？
瑞幸
瑞幸呢？瑞幸统一价呀，
瑞幸都一样嘛，就是我都是就小的店，
就是喝瑞幸嘛。
对，你看，
主要喝瑞幸，
杭州主要喝瑞幸，
也有精美咖啡，
半拿铁就是瑞幸是吧？半杯瑞幸。
Okay.
这也有一些精品咖啡馆，但比较少，确实比较少。我认识的精品咖啡馆的店长都赔钱。
我以为都好看呢，
也挺好看的
啊。
人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挺好玩，
就是
好看不好看。
哦，没有空喝是一个问题。就
这么忙到咖啡，
咖啡我见过人流量比较大的是那种社区咖啡，就那里面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还有一些在当地那个做就是做一些自由职业的这种人会去喝，
嗯，
但是日常打工族就是瑞幸。
对于更听我们节目更年轻的一些，比如刚刚从学校出来，在困惑说到底要去杭州还是要去上海的话，我觉得你给一点综合的打分。
我建议我不敢说，但是我会觉得杭州其实挺适合从零起步的，叫它适合草根创业。
那，嗯，现在
说呢？
因为上海的
他现在草根适合去干嘛呢？
对，
就做各种事情的草根，其实在杭州都好一点。我举个例子，不光是内容嘛，就比如说你自己做一个小的品牌，或者你就淘宝带货，其实杭州你能找到对应的人，
因为
你有资源，
有上下游，
对，
产业链，
你去跟那个阿里的小二去沟通也近。
对，
就这些东西它都是天然的资源。你包括那些直播为什么都来这儿，这儿政府的政策也相对好一点。
对，
因为它的产业单一，政府就会更关注你。
对，
之前我们在上海创业面临的问题就是
他
不缺
你，他不 care，
对，他不是那么 care 你，嗯，然后反而你因为你是初创的团队，你稍微影响了消费体验，他会管你的。
对，
就你让我上海的名声变差了呀，你这个做这个创业，你那个
他情愿
投诉的了，
他情愿你不做，也不要让你做的一个就是影响到他的。
对，之前互联网行业内有一个讨论是说，那个淘宝为什么是在杭州出现的嘛？因为上海当时也有一些电商平台没做起来，
对，没做起来。
对，他因为管制会更严格一
点。那你刚才说到起步非常适合在杭州，对吧？就原始积累，那往后呢？
然后如果做品牌、做内容或者做传播，其实上海肯定就更好嘛。
嗯，媒体中心。
就我举个例子，你像我现在在做消费品，那消费品那头部的企业像三顿半它的公司是在长沙，
对，
但是它的品牌部门市场部门在上海，
在上海，
大部分这种品牌都要在上海做。另外就是内容导向的平台 ，B 站、小红书，哪怕是互联网公司，它也在上海。
小宇宙，
小宇宙，对，这差点忘了，哎，
你都是2023什么热门新播客还是热门播客？
热门
播客。对对对，
对，就是像这种内容公司，其实上海会比较好做一点，就懂内容的人多嘛，
嗯，
就是杭州就会比较接地气一点，而包括你找供应链，杭州离那个宁波呀，离嘉兴，离这些地方也近，离工厂近。
嗯，总体上来说，就是如果你是就是说，起点相对
低一点，
想做一点原始积累的话，可能杭州这样的城市会更适合一点。
对， 对，
然后你要从0到1之后，然后1到10或者10到100的程度，可能要去到上海那边，是这种感觉，对吧？
嗯，有这种感觉。
努努力。
对，大宅现在到一了，马上就要去上海了。
我现在到一了吗？
嗯，
没有感觉啊，
还是个零是吧？
还是零，没有任何感觉到一的感觉。
怎么才能到一呢？
然后同等的收入水平，这两座城市的生活质量有什么不同？他说上海更魔幻一些。魔幻怎么理解？
万圣节。世界万圣节开上海，我认为是。
为什么呢？
你们没过，你们去淮海看万圣节？我那天去了。
他是深度参与啊。
你
他们一堆人，你们知道小黑吗？小黑那天扮包公。
那还用办吗？
包公。然后你扮的谁来着？
展昭。
展昭。
我跟你说啊，那天我们一行人有包青天、王朝、马汉、展昭，甚至他妈
公孙策。
还有个鼓，
嗯，因为我在我自己节目解释过，上海的那个万圣节那一带，其实最早是 LGBT 群体先玩起来的，然后所有人去，
我能感受到
赶上他们，所以导致我们那天他们那面鼓啊，门口排了一队都是零，因为敲在那边敲说包大人我冤啊，我明明是个零，他们都说我是一，然后说，哎，然后小黑在那边说狗头铡伺候。那天这个是最好笑的，对吧？
哎，这对单口演员就好，素材就多， 所以上海的就是精神病打引号啊，这是
啊，
确实多一些，很多旁那个路边那有酒馆，就列的全是酒，一堆人买完坐马路牙旁边喝，这个我在别城市一点看不见。
对，杭州没有吗？
没有，我从来没见过。
杭州没有说做什么
公路商店，
公路商店没有吗？
对，没看见过。
有盗版的
啊？
我见过盗版的，
盗版的，但是坐马路牙子上喝酒有吗？
盗版是怎么在高速公路旁边？
就即便盗版的也没有做。哎，这个其实我觉得最后可以问一问，就是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杭州的年轻人是不是也会比较直观自己的精神状态这件事情？就是上海现在流行一句话啊，就是先发疯的人先享受这个世界嘛。
啊，
就是杭州的，比如说在座的，我觉得都年轻人居多嘛，都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在杭州是不是也比较适合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啊什么的，还是说这个是个社会的一个规范还是会比较紧一点，或者说你做一点
上海干啥了，
这是问的什么呀？
是这样的，我觉得上海是这样的，上海是你做什么出格的事儿，你只要不影响别人，别人不会来纠正你，主要是这个原因。
那也没出格，
对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嘛。
马路牙子上喝酒其实不算什么出格的事儿，
不出格。
包括说万圣节，你知道那天我看到了什么吗？我走着走着，我踢到个垃圾袋儿，里边是个人。我说你在干啥？他说我在演垃圾。
心态真好。
垃圾。
就是这种心态，现在越来越被很多全国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他会觉得说我好羡慕这种精神状态什么的，可能是有一点梗的那种氛围。但是我就不知道杭州为什么会没有呢？因为我感觉，
对，我也很好奇，我以为
对啊，你刚才说公路商店都没人坐马路牙子，我就觉得很震惊。
真没有
说
没有，
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天只能靠浙大的人了，对吧？大家如果有那个其他大学可以举手啊。
北路那边有一些啤酒吧，其实也是在那个就是街边在喝的，它可能门店是一些街边门店，然后门口会有摆一些像那种，
这你都知道，
露营地。
咱好好学习了没有？哎呀，
咱不能有点放松时间吗？
那你对我刚才说的那个说法你有认同吗？
那其实还好，你像龙啸桥这边很多，你如果说周末啊或者现在白天，很多有一些出 cosplay 的一些小朋友在边上，大家也都
万圣节，杭州也有的，
也有，之前有杭州有演员有万圣节的段子的，也在西湖边。
就是杭州的家长也不管这事儿。
其实还好，因为杭州这边我感觉就是像这边，龙翔桥这边，你如果穿汉服啊，穿一些可能
汉服很正常，
就是有一些老一辈会觉得你有穿奇装异服那种感觉，大家也不会说特别指责你。
杭州亚文化兴盛吗？
还
不够亚，
没有那么多。
杭州
我感觉没有那么多，
不够不够，
没有，
杭州不太亚，
不太亚。
那脸上的钉子数量明显就没有上海多。
对对对，没有那么多，
真的
没有那么多。
哎，我这场聊下来，我是感觉好像啊，就是至少聊得下来的感觉是上海那边好像更精神病一点，
对，
更坏一点啊，坏小孩打个双引号，
就更多元嘛，
哎对，很皮。这小孩，然后杭州好像比我印象中的要乖，对，要乖，要
乖
很多。嗯，
哎，我准备了一个答案，我特别想说，就是这里面有个问题是用两个词来概括在上海和杭州嘛？
好，
我想到的概括就上海就是繁花，就是那种热热闹闹，各种奇怪的人。然后杭州就是范总。
杭州就是
那个
哦，
范
总，
就是大家想哎
你，
就是对，就是他很实在。你看他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他在里面是一个挺招人喜欢、挺可爱的一个人。那他就是那么一个形象。他其实跟其他人呢又有点像，但是大部分时候他是处于一个自己的那种状态，感觉他有个结界。就你们都是很文艺的人，都是要一定要露背的，对吧？一定要穿西装的，但是我就是解决问题的，我就是做生意来的
啊。
对，
所以说从这点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一些所谓的 battle， 这是我们开玩笑的一个讲法和一种比较啊，其实也来到了一种要找到新的一些维度。老黄历是行不通了，比如说你说杭州人怎么看这个问题，上海人怎么看？你现在先要界定什么叫上海人，什么叫杭州人了
啊？对的。
对吧？现在我觉得
是新上海，
现在
新杭州人，
对啊，而且
不知道说什么，
而且你怎么追溯呢？
嗯，
对吧？像那个刚才这位那个，他说他是在杭州待了5年嘛，然后北京待9年，到底你的 identity， 当然你肯定是东北人啊，肯定是自认自己是东北人，但时间久了之后会不会又不一样？对吧？
有个举手的，
哎，有看不
清楚想
说啥？你说
啊，因为我现在是那个今年我是应届毕业，然后本来是想问一下那个。问下飞哥吧，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个创业的问题，就是、
哦、来了，
他是从创业的维度去说一个年轻人可能他
选择。
对对对对，在上海和杭州间如何选择？嗯、如果我的问题就是，像一个打工人或者一个应届，你毕业要去、哦，
你责任可大了，飞哥，你好好跟人说一说。
就因为
这回答不好，我跟你讲，下一期他来就。
我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
就是不创业，但是打工，
就想上班。
对对，我因为尤其我自己也是那个在互联网行业啊、
哦，
就是打算。
哎，我倒觉得这个挺简单的，因为对我来说，你像我现在，我北京也待过几年，上海也待过几年，杭州也待过几年，就对我来说，好像真的，你上班了以后差不了太多，就是你主要就是在上班，
看公司吧，
对不对？
看你的公司的前途。
对，主要还是看
你
的
offer,
你先
拿到 offer 再说，
看比较一下 offer， 不要先比较，先不要比较城市。
你 offer 本身先比较一下，你再过了三五年之后，你再去比较城市，那个时候是比较合理的。
有道理。
不行，去沈阳。
啊，哈尔滨，哈尔滨，
东北
要去哈尔滨，
东北人民欢迎你啊！
要去哈尔滨，
最近要去哈尔滨了。
对
，OK，
对。
如果
还
有这位姐姐来收个尾，
姐姐收个尾吧。
就是啊，谢谢给这个机会哈、啊，我就觉得就是代表那个过来人啊，姐姐哈、啊，因为我在上海读了大学，在上海工作了几年，然后最后还是选择杭州。我是想说，其实这两个城市，它并不是两个苹果相比，其实是苹果和梨，最主要的区别其实跟这个城市的它的。地理和它的构成有关，上海全部是相当于downtown，相当于这个就是一个市中心，但是杭州是三面环山一面环城，所以它这个城市的天然的优势就是说，它除了它的商业基础，它还有它的旅游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因素，它的自然的三面环城的这个因素很大程度上带给了它的自然的景色，它其实也带给它很多天然的优势，那这个部分它更适合它生活的部分。我在上海工作了五年，其实我感觉回过头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挺短命的五年，因为每天都在加班，
没有山是吧？
但是回到杭州以后，其实来讲，你哪怕你周末去喝茶，然后你骑自行车，它很大程度上会舒缓你的情绪的压力，那你的这个精神压力得的心理疾病的这个概率就很小。如果说这两个城市你要比较的话，我觉得很难说你说咖啡好还是茶好，
茶好。
但是从我们我同意你的观点，
咖啡舶来品，
我简单理解就是那个姐的意思就是说，即便你刚才说余杭或者跟那个上海，比如说陆家嘴啊那些地方比较卷的地方的人，虽然每天面对的什么九九六啊压力都是一样，但毕竟杭州有山有水，你在这种之后去逛逛山逛逛水，也可以缓解你的压力，你变疯的那个可能性就比较低，对吧？但上海呢，只能是在马路牙边子上喝点酒，来借个发个疯或 cosplay 一下。但是呢，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想说城市为什么可以怎么让我们活得更开心一点。各个城市有各个城市的各个不同的那种活法，而且那个上个价值的话，我觉得我们那个就是说，长三角地区还是一体化做得相对比较好一点的。
嗯，
其实那个大家资源是互通的。你说上海人周末来杭州旅游一下，然后杭州人去上海周末去打卡，去拍拍各种东西，看看展，其实现在都是很
方便，
很方便，然后也是很普遍的一种生活形态，对吧？
对的，啊，所以重点还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哎，对吧？
价值够了吧？
还行，
还行啊。
对，你就适合自己就可以了。你累了，你要去逛逛山水；那我累了，我要去看展。
对，
对吧？你不管是坏孩子、乖孩子，你自己喜欢的孩子就行。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三言两语，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感谢收听本期的三言两语，想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三言两语小助手首字母缩写啊，咱们可以在群里面聊聊天吃吃水。好，我们还有更多有趣的视频片段，可以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还有 B 站观看啊。如果这些东西你还不满足啊，想来线下啊，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演出啊，脱口秀、新喜剧都有，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四笑喜剧。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